好，那各位同学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来继续上课。好，那下一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供养仪的部分。供养仪的部分呢，请各位看到活水禅第二集禅法仪规的59页。为什么今天教禅坐需要教供养仪或教身仪呢？这里面呢，有一段文字帮大家解这个问题，帮你解答一下。来，我们请那个，我看一下，请谁来念呢？吴廷芳。
禅法与持用仪，三昧与忏法。修禅法不外四种三昧，常行三昧禅坐。修禅法不外四种三昧，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当中非行非坐三昧不劝修，因为这是自发性的审观心行。若无经学底子，则是上根性的大智慧者才可修，因为初学者的拿不出检择的标准，恐论念念正念的无念。所以天台中的四部止观再再强调，听闻经教有助于行，如同六级的礼及佛之后是明智级，也是文解思维才接实践的观行级。禅宗的普安应述禅师语录住财法语云，地转天翻都不甘如是，只管打坐看经。这看经的功夫便是让打坐者心里有个谱，思维佛典的奥义，并非天马行空，也非心头绕着日常生活的点滴事件打转。至于常行三昧、常坐三昧，都以90天为期，身仪固定一种。这两种三昧一般人较难修学，久学或发愿者为之。常堂之中大多教的是半行半坐三昧，时间较短，身仪可多变化性，一般人的接受度高。半行半坐三昧的特点大多结合打坐、行道、经行、读经、礼忏等身仪，著名且普遍行用的方等三昧、法华三昧都是如此。禅宗重要典籍《中进录》的作者延寿大师专行转法华法门，曾行过法华三昧21日为一期，每一天当中打坐经行并诵一部法华经，礼拜六不忏。天台止观列调身为前方便，正式起修后以三谛调心为主，圆正一心三观，圆满三德，如《法华经》三大部补注所述，如坐禅仪式、安心行门、三谛三智之谈、三德三观之说。此外，禅宗觉仪集云：忏悔法门、菩提行愿，学人于260中须向诸佛菩萨向前五体投地，燃指燃香，发露忏悔，可知修禅之人必定不免读经、拜忏、禅坐思维等功课。所以学习以动作收摄观照的本事是必须也是必要的。忏法与持用仪，忏法之首，法会之初，皆有供养仪式。供养仪式表征诚意，一种愿意尽身行效法诸佛菩萨的诚心，恳请诸佛菩萨普现印证我心。所以半行半坐三昧的行者，对于忏法应有基本的了解，对于持用供养器的知识也要学习，基本的动作熟练之后，才能清新舒畅地随文入观。供养器，常见的供养品有水、香、花、果、菜蔬、灯烛，盛装的器皿大小， 随供养品而已，装供养品的器具则称为供养器，持供养器的姿势称为持用仪。常用的供养器有灯具、烛具、香炉、供盘、花碟、水盏、捧盘、花皿，这些供养器要和日常用品分开，应当另外一组，保持清洁，用香装妥，切不可挪置自用。虽然供养器多，但是持用仪不多，概分起来只有三式：捧、托、捻。大型重物如经书、香炉皆用捧式，小型轻物如花碟、水盏采用托式，供素材、放卧箱等短小现行物用的是二指捻式。插线香类细长物、持墨香匙等用三指捻式，以及散花、洒水等散状物都是用三指捻式。置放捧盘、水铲等等至定位时用三指轻放，取起之时也用三指微微提起，再转用托式或捧式。持用仪的重点在于平稳，威仪中带着柔软，这一点要仰仗平日的练习，把每一次机缘都尽心雕琢，总有一招散发金刚石的辉耀。
同学们在以现在打坐跟拜忏都会认为这是两件事，对不对？在以前呢，他们在像修三昧法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拜忏当中啊，跟打坐的时间基本上是一比一，然后里面还加上读经，所以整个时段大概三分。假设现在这一次进去禅堂里面是两个半小时，那大概呢拜忏会用掉45分钟，诵经也会用掉45分钟，剩下的时间是打坐的时间跟前后仪式的时间。所以说以前的话大概是这样子，是算是一套，就是所谓的半行半坐三昧。那现在都会把他说打坐归打坐，打坐的人不太去参加法会拜忏，拜忏的人呢不太去打坐，好像把它变成两件事，对不对？事实上这两件事情啊，在古代你们可以看到小月半行半坐三昧里面就包括了，你包括了经行啊、礼拜、忏悔，还包括呢有你打坐读经，全部含在内。所以像这些动作，现在人都觉得说诶，禅坐为什么要学这些动作？这些动作在古代而且像现代啊，这次要让你们拜那个法华三昧啊，就是照古代的方式来拜，真正的就是在二六十中当中，每一时都包括了你有这些身仪，还包括了你要读经，也包括你要打坐，这样清楚了吗？所以他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就是你在身仪当中，你在拜忏、在忏悔、在拜佛的时候啊，你会收摄，慢慢的收摄你的身心。然后而且你在拜忏悔当中的时候，你会回观自己所作所为，也会更接近佛菩萨，之后借由读经的时候吸你的身心，更接入佛菩萨的所作所行。因为读经当中就是诸佛海会嘛，然后你借由诸佛海会的所作所行，在这个之后才去打坐。他是先忏悔请愿发，就是忏悔啊发愿回向勤转法轮之后接读经，读经转了法轮，然后思维精义的时候是上座。所以上座的善思维不是在想我今天怎么了，像他讲说都会有很多日常生活念头跑出来，那是因为前面没有读经，前面要是有读经有拜忏，这时候脑袋所想的东西不是日常生活的杂事，而是你前面拜忏还有你前面读经的那一期在做思维。所以这时候上座的时候，你所思维的就会是前面的经教，而且会长那更深刻的内化跟深化，让你下座以后除了三皈依之后，你就日常生活就开始行香。那你下座以后去行香乃至日常生活去跑，你的原来的深化内化才会应用得上啊，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他原来的安排是这样安排的，那只是现代人啊，就是为了可能是迎合众生，或者是办起来比较方便嘛。因为现在你说拜忏啊，像你们这次要做忏桌，光帮你们传那些东西，一人要有一组那个供养器，然后还要让你们诵经，诵经有的人就读经又速度又不一致，对不对？那像现在这一次又要让你们训练，这等于是说以前的人他经得起磨，然后他有一点专修的时间，所以可以这样去调。 那现在这一次就是靠你们嘛，然后靠我给你们 MP3， 就是我给你们 MP3 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接下来就是靠你听 MP3， 然后呢我们两相配合之后才可以达到古代的人常常办一个三妹一样的方式，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数值之后才进三妹忏堂，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打坐啊，不是说上座以后想东西想东想西啊，甚至就给你一个无啊，叫你参无啊，那个没有佛学底子，你再怎么参还是凡夫之见啊，这样懂了吗？没有一个底子再怎么参也是凡夫之见。所以在古代你说那些他们跑到处去参，参个话头到处去参，他也不是完全没底子开始参起的，他们前面都在师父旁边跟过，要不然就去到处去学过啊，之后他去听话头，他参一个串头，什么都放下，猛参一个话头，他前面有他的一套基础，不像现在人是完全没基础。他们古代的没基础是还是有一些基础，而只是那时候比起来叫做没基础，不是像现在什么都基础都没有，日常生活的琐事摆一堆，然后就直接参了一个无，然后连话头的身体的姿势该怎么摆都不会啊，就说他在打话头。开始我就骂人，很糟糕，我又开始生气了，因为我觉得在就是说他就是说我在参话头啊，就参一个舞，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在参话头，我说你参给我看，他那个姿势就跟墨照一模一样的姿势，他说他在参话头，那个连到清代都还知道打话头该怎么打，居然到现代台湾禅宗这么盛行，居然连话头的姿势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姿势，这就是很夸张的事情，这样了解吗？所以像这种状况啊，都大家在这一本活水禅里面都会看到，用很委婉的方式说出来啦。但是就是只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以前的整个忏法这样子仪轨的安排，它有它的目的，就是前面先由借由忏悔跟诸佛菩萨，然后发愿勤转法轮读经，这时候对于经典的思维，还有像你一般在忏悔文里面，他都会忏悔诸根尘，就是根尘相对因介入的问题，一般忏悔都离不开因介入的问题，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对于所谓尘呵无欲气无盖的问题，大概都是属于这一个部分。那在这个部分处理完之后，转入经教是属于正向的，先从负向的消除，再转入正向的学习，之后进入禅坐，那就是把前面的这个部分做深化跟内化。那前面的这个部分呢，忏悔像现在你们都是跟着人家念什么就跟着一本书这样念，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是你的面前一定会让你有供的器皿，你会上去上供，因为上供是让你们说都是心意，那是现在人方便都讲都是心意，你真的有这样的动作和这样的一个收摄心意，你绝对不止心意，代表你除了心意以外你还有身形。既然都心意，那为什么前面的大和尚50万的才可以去上香，为什么10万块2万块的不能上香，这样了解吗？你看真正的水陆法会1万块的还上不了，才进不了内坛呢，10万块50万的才进了内坛，50万的才能够在前面上香呢，这样为什么他要有这样差别？你们说既然都是心意，那就何必1000块的为什么进不了，这样了解了吗？所以那个忏仪啊，像大悲忏，它也是大悲忏也是一样，它是一样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上香捻香，然后呢也是可以照这次法华忏法，就是它都有供养仪的，大悲忏也是有供养仪的，像新田长老他就是拜大悲忏，你们如果去那个台南妙法禅寺，他在大殿的3楼吧，就是大殿楼上那一层，你去看他，就是他自己常常用的那个碟子也是白色，跟这次给你们买的一样，是纯白的，他里面也是有放香，也是有放墨香，就是他前面就有一小茶几，也是不大，大概你们现在桌子的1/3大，然后他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也是有这样子上香，然后供花，他一样有这样子做，他是专门在拜大悲忏，问吴清文就最清楚了，他也是这样子在拜。所以呢，你们像现在在外面拜这样的随着拜啊，你看那些长老啊，只要有办法的都是这样在拜，都是自己摆一个忏堂自己这样在拜，然后有徒弟啊可以跟着拜就跟着拜，一般带信众没办法、啊、因为场地不够就只好这样，那这一次你们有这样的机缘，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好好的拜啊，千拜托万拜托好好的拜好不好？ 不要以为这是在玩的，这真的是，就是你看连长老他们都这样在拜，长老青年长老专门拜大悲忏的，你不要看他讲经好像在朗诵得黑，人家他是很有功夫的，他某些方面他那个叫你去外面街上把佛教像讲的这么样的动人，这么样的通俗，你那个功夫就没有，连那个魄力都没有。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啊，那个魄力我们讲不出那么样的生活化。你说他通俗，事实上他是很生活化，他那个如果没有体验，他讲不出那么生活化。那讲话讲的有学问，未必代表他已经内化。哎，这是我是觉得我是看他的那个美嘎在里面，没有在里面。就像他从来不会讲说女孩子双盘会是雪崩，可是我却听过学问很高的拿到博士的说女孩子双盘会雪崩，这样了解了吗？然后现在你们就知道双盘单盘不能这个问题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嘛。所以说这个不是看学历也不是看什么，是说他从他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会自己去问，真的去关心，真的去观察这个问题，真的去在乎众生。所以你们在拜忏在打坐也是要从最基本的众生的这些问题去体解，所以今天学这些供养仪跟禅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样了解了吗？真正的禅法它是从前面有整套供养仪，街上读经，在街上打坐，打坐它有它的身仪，话头有话头的，默照有默照的，每种姿势都不一样，基本上是看过去就基本他知道它是什么，哪一宗哪一宗哪一种禅法，不会不疑不知道啊，这样了解了吗？应该是他用哪一个方法，我们看过去十之八九都压一点，不会说他嘴巴说他打话筒用的姿势是默照。为什么姿势跟他的方式一定要有搭配？是古代这样子规定，他的祖师就这样规定，那你传到后来把他说我两种结合，那总要说得出原因，为什么要把它结合啊？那我们去问又问不出原因，所以我也不知道原因，我去问不出原因，因为这样结合的只有一家，是这样子，台湾只有一家，因为台湾带话头的还不多。好，算了，我们念完了，啰里啰嗦念完了，我们现在回归正传，来，我们请示范。讲完了就只是告诉你们，供养仪很重要，在禅修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只是现在的机会让你们不知道说它居然是在禅修三昧忏里面这么重要。如果姿势很不熟练，或姿势做不漂亮，然后呢姿势的动作都弄错，你的就坐起来有点粗巧的，没办法很轻柔啊，或者东西平平平平都不对的，好，他在调身养息了，是不是要准备进来了？那我们先来看捧式，捧式呢先来念，念完文字再开始齁。来，那个吴先生请念63页。
捧式，经师盘、果盘、净水盘等等皆采捧式，若是飞碟之物则采用托式，如法华三昧善供水、供花等仪式，以碟装花瓣善供以诸佛菩萨，只用托式直持花底上。火式以左右两手大拇指、食指捧至盘的内两角，其以三指护以捧盘底下。捧经师需注意经本方向，自己指哪经师或者行进之时，经名向内为准，传递经本之时，以经名向他人为恭敬。捧盘也常见于影情法师之仪式，逝者捧盘行于法师之前，到大殿后将捧盘转向放以香机供桌讲桌之上，借此仪式表达仪会者对法师的恭敬与尊重。高度，捧盘直尺的高度随盘内置放物品不同，需随机应变。行走之时，最高者的上髻高于鼻孔，低于眉，约当眼下。取时，取最高者的上髻其眉。举例来说，迎请法师时，盘内最高者应为香炉，行进之时香炉高度应当眼下，到大殿香机之前，上举以香炉最高点齐眉，行至大殿香机之前，上举以香炉最高点齐眉，将捧盘转向放以香机。若是捧净水盘行时，则以水沾 最高点平眼下方宫前佛前供水时，上举至水站最高点齐眉，不论前行或者上举供养，请将横盘中线对准身体中线转向，如英勤法师时须将横盘转向，所用的水杯有注图之时，上供也须将横盘转向佛前或法师尊前置放的转向方式。先将盆盘重量交于左手，将右手由下绕至盆盘左外角，直尺盆盘，将盆盘重量交于右手，而后右旋转至内角，左手持左内角之后，重量平分于两手。置放之时，平靠桌面之时，两手微微上提，请先将盆盘前端轻巧地落至定位，两手改用三指捻式轻轻割下盆盘。若是佛前置放，请完成之后侧垮一步问讯归位，因为佛前中线礼拜问讯是自持之位，侍者应当侧垮一步，不应以中线。若是法师尊前置放，请完成之后后退一步问讯归位，佛前或法师尊前盆举的转向方式：一、盆取之前请先问讯；二、盆时两手用三指捻式轻轻提起盆盘内端，而后将中指、无名指、小指滑至盆盘下方，两手成为盆式，捧起盆盘至平眼高度，后退一步；三、请先将盆盘重量交于左手，将右手由下绕至盆盘左外角，直指盆盘；四、将盆盘重量交于右手，而后右旋转至内角，左手持左内角之后，重量平分于两手，完成。盆式的要求平稳诀窍：盆盘内两角常日掌中，利用虎口的力量虎字，若是传递一大叠经本，也是让内两角以掌中，下三指分开伸指，增加接触面积，让所掌能平分重量。如此诀窍也可用于转向之时，单手支撑盆盘之际。最好的诀窍平日练习，上场风光，台上分秒钟，台下十年功。
好，那我们现在来请那个孙先生为我们做一下示范。先来看一下那个捧书的吧，来捧书的，等一下哈，我切过去。像现在他是书低一点，他现在是要把书给他，他现在是书要自己看，所以呢书的书名就是朝他自己。那现在如果他要把书给我，他就必须转向，然后这样子给我，我接过来，然后我之后我转，他转的刚才这样转，那应该是手是绕到这边，要绕到对角，你拿着我坐，你在那边坐。现在先拿虎口拿好，对不对？然后现在要转向的时候，是手从下方绕到对角，抓住它转过来，这样清楚了吗？然后这样才给对方，然后接过来以后刚好你要再转回向自己嘛，如果这时候你要给对方，你就直接这样再给对方，然后如果这时候转过来再练一次，这样不很顺？手要转到最下面那边去，再转一次。好，这是属于转向的动作，这样清楚了吗？手是要绕到另外那一个角。好，谢谢。来，再来，我们来看拿盘的方式，捧盘的那个拿供有水杯，他现在拿水杯，因为这个摄影机它的高度和它的距离有受限，所以孙先生比较委屈，他必须要用他的人体来调整适合这台机器。好，假设现在你就来转这样面向那边，假设现在他要前进，请问一下，你现在假设你要行进当中，你的高度你不要，你就坐着，你就坐着，他只是假设现在他要前进的话呢，他的捧盘的这个花呢是向前方，有没有看到捧盘的花向前，那盘子要拿平，盘子要平，然后呢高度呢约当于他的眼下，这样清楚了吗？就带他的眼下的部分，然后这捧盘要平。来，捧盘要平的诀窍呢，捧盘要平的诀窍就是在于你要能够让手腕要放软， 来，我拿一次，手腕要这样刻意的往下拉一下就平了，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这样一定不平，你要特意的这个地方啊要往上推，利用这个量这样子推，这样就平了。好，不是一定要靠手，是利用这里这样子这个美感，再试一次，这样就非常的平了，有没有发现？它这样就非常的平。好，这就是当你前进的时候呢，它的高度啊大概就是在你的眼睛的前方，然后呢最高点水杯，现在最高点是这个水杯，水杯的最高点呢是在你的眼睛的前方，所以你要低一点，你现在已经到眉毛了，这样搞得清楚了吗？好，然后捧好。那如果现在到了佛前要问讯，就是到最高点到眉毛的地方，上举一点点，然后好，然后放下来平放，对，平放不能低于鼻孔，平放永远不能低于鼻孔，这样清楚了吗？就是永远是不能低于鼻孔的。好，那这时候就可以去，那这时候如果我把水杯呢拿掉，如果我把三个杯子都给拿掉，那它的最高点是哪里？就是这个盘子，那这个盘子的最高点就是在它的鼻子到它眼睛的距离最高点，然后当它上举的时候就是齐眉，齐眉，齐眉，齐眉，这样了解了吗？好，那再来呢，就是前进的时候呢，花纹是朝向那个前方的，那当你要到前面要放的时候，来，好，转过去，我们准备准备，当他这时候到了那佛前呢，他要上，要准备他，因为他在花是往前方，花是在前面，那花在前面呢，这时候他要上去的时候，因为上完了水以后，花应该是朝向大家，所以他这时候必须要先把盘子转向，然后他开始要供水。那供水的姿势呢，各位等一下，你先不要急哦，等一下供水，请各位翻到你们的75页，有没有看到供水的？找到了吗？好，那76页的地方他是开始要供水的，76页的地方供水，有没有看到1、2、3动作？好，那现在吴先生旁白吼，好不好？先从76页开始念，那孙先生再来动作，好不好？对，若有制图者啊，大多采用转盘方式，行进时制图向前，到佛前的时候先举至其眉，而后转此制图向自己。他刚才做完的，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制图就不需要转，有制图就需要转。然后请留意呢，供水的时候手势不变，变成是单手捧。好，开始。
一，以左手捧盘，右手举右侧水杯上供，注以中。二，以右手捧盘，左手举左侧水杯上供，注以左。三，以左手捧盘，右手举中间水杯上供，注以右。三，站定位之后后退一步，
上举齐眉，
上举齐眉，
完事完成，
表示圆满此行。
好，而后呢以行进中的重视把这个蓬盘呢送回原处。好，然后现在回原处了之后，他再又要回来再取的。来，所以吴先生继续，
以左手蓬盘，
没有，等一下，从那个77页开始。
供养完毕，取回之时请留意定位之后捧盘上举齐眉，表示禀白此事。一，以左手捧盘，右手举右侧水杯置以盘中央。二，以右手捧盘，左手举左侧水杯置以盘左侧。三，以左手捧盘，右手举中间水杯置以盘右侧，后退一步，捧盘上举齐眉，表示圆满此行。而后以行进中的捧式将捧盘送归原位。
好，那个吴先生，你就再把这动作啊再念一次，然后请他再做一次。我现在把这个拉高，看能不能照得到比较高的那个景象，要不然都照得好像有点低。你还是跪着坐，我只是要照桌子，要不然照不到。好，
请留意供水之时手势不变，呈单手盆。 一以左手捧盘，右手举右侧水杯上供至中。
等一下，等一下，你字图有没有那个没有念？他在转，他都来不及转。
哦，从那个肉有字图那边开始。
走开，走开，你挡到摄影机了，你不要。
肉有制图，大多采用转盘方式。行进时，制图向前至佛前，先举盘齐眉，而后右转捧盘，使制图向极。若无制图者，无需转盘，行至佛前，举盘齐眉。请留意供水之时，手势不变，呈单手捧。一以左手捧盘，右手举右侧水杯上供至以中。二以右手捧盘，左手举左侧水杯上供至以左。三以左手捧盘，右手举中间水杯上供至以右。三站定位之后，后退一步，捧盘上举齐眉，表示圆满此行。而后以行进中的盆式将盆盘送归原位。供养完毕取回之时，请留意定位之后，盆盘上举齐眉，持势表禀白此事。一以左手捧盘，右手举右侧水杯置以盘中央。二以右手捧盘，左手举左侧水杯置以盘左侧。三以左手捧盘，右手举中间水杯置以盘右侧，后退一步。
等一下，他这边因为他都有制图，所以说他现在放好以后就必须先转向，因为现在有花嘛，所以现在必须要转向之前，先要把那个要行进之前先要转花，花转到朝佛。咦，不是这样转。哎，然后这样子问讯，好，来继续。
后退一步，捧盘上举齐眉，表示圆满此行。而后以行进中的捧式将捧盘送归原位。
好，谢谢。好，那这部分呢，文字的部分刚才已经看了，就是75页的供水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75页的前面还没有看完的地方，供水的部分。供事呢是殷勤修啊，供水一盏呢，应当观想供养十方三世界诸佛菩萨，不应着于水一盏之相啊，也不应执着于眼前之相，要相信己心念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心念不可思议啊，真诚的受念。愿以净水一盏化作上传真修真妙楼阁，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上供者丝毫呢不起妄心，纯是一片至诚心，就像水清月现。十方三世呢，若以凡夫心观之，相隔遥远的诸佛菩萨；若以诚信心观之，诸佛菩萨与我们的心呢是不依不异。净水一盏以凡夫心观之，是阻隔绝碍，难以亲奉于诸佛菩萨。但是如果你可以诚信心来观的话呢，诸佛菩萨的道场震怒于心性道场，遍十方遍周十方啊。供水是一盏或者三盏都可以，刚刚那孙先生试的是三盏，那如果是一盏的话呢，就是用托式。所谓的托式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托式。托式是在各位的书上的67页。托式是将你的那个手的左手的大拇指、食指跟那个小指成为三顶足，托住杯碟，然后中指、无名指屈入于掌中，不要碰到杯碟，让它三顶足的一个形状呢，非常的明显，三顶足的形状会非常的明显。好，那三顶足的形状明显之后，如果有一方是较低，这三个指尖没办法成一个水平面，就不要把那个手指头啊，改变一下你的手腕的弧度。就可以把那个三个指调到一个水平，然后右手呢，大拇指将无名指和那个小指耐住，食指并拢，之后的高度呢齐于三足，这个就是像这个图形一样要齐。那面向自己，这个面向是自己， 刚刚灵修做的是这样，他是面向下，面向下就是敬礼。童子军这边童子军的，所以是面向自己，这样就清楚了吗？面向自己。好，那我现在请那个吴先生、孙先生来示范一下那个托式，来在佛前开始做托式，跪着，要不然照不到，对不起。来，先各位看一下他的三足啊，先把杯子拿到右，你的右手把杯子拿掉，然后那个三足来靠近 monitor 一下，靠近摄影机一下，各位看到他那个三足啊是成为一个平面的，来转一下方向，整个三足这边是一个平面，然后这个地方呢下面要把这个手指耐住，不能够去拖到上面，然后把杯子放上去，然后这是一个三足鼎立的样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好，然后另外那个手指呢，对，所以这手指呢是面向他自己，这个缺口是面向他自己，你要转靠这边一点，要不然看不到，所以这个手指是面向他自己，这样清楚了没有？手指是面向他自己，那这个高度呢，这总共五个指头全部是在同一个平面，就是左手的三指跟右手的两指全部是在同一个平面，这样可以清楚吗？来侧转。好，那现在要放下去的时候，右手呢三指，对，拿起来，然后轻轻的割下去，放下去。放下去之后因为会有点声音，所以你可以先利用你的右手的小指碰到桌面以后再放下去，这样就可以让你那个杯子没声音了，这样清楚了吗？就是利用那右手，这是日本人也都这样做，是茶道的一个基本的礼仪。好，然后取回来的时候，右手去拿，取起来，左手呢三足鼎立，好，放上去，然后手指这样的问讯代表你取回来的。好，那就可以直接转身就离开，往右转，好，那就可以离开了，谢谢。不放下来，直接这样子出去的，直接这样出去的，面向外面，花是面向佛，花是面向佛，然后到你要放的时候在上面转，在上面转，来，你再做一次给他们看，你从那边拖过来。好，然后他到佛前的时候呢，然后转向上举以后转向，对，然后再上举一次供养，然后放杯子。好，那现在他要取杯子，先放上来再转，放上来以后比较稳，然后再转，然后右手对上举，然后再身体，然后直接右转离开，对，好，这样清楚了吗？右转啊，右旋啊，右旋啊，它是右旋啊，它是右旋啊，我让你们知道是要右旋就对了，好，知道是要右旋，回去再看看录影记录起来是什么样旋的。好，那这供水的结束，那再来换香的部分。那个捻香的部分呢，如果是你有捻饰的话，请各位看到69页，捻饰有所谓的二指捻饰，二指捻饰是后面的中指、无名指、小指要起开，那三指捻饰的话后面三指是不用起开的，这样清楚吗？有没有清楚？有哦，三指的话是不用起开的，那三指的话比方像你要拿经书，你要拿起来是用三指，也是用三指，就是你经书不是放在桌上吗？像我现在取这个经书，那我要开始拿起来的时候我也是三指下去，这就是三指。那如果是二指的话就是比较小的东西，就是二指，那二指一般是拿香的时候，拿香比较小的东西是二指。那我们现在请他供香，那个你有香盘吗？没有，你是带三支香的吗？齁，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供香的话，先来看盘香，等一下哦，盘香的话呢，拿取的时候呢记得一下，它是要，好，你要那个代替是不是？好，来，哎呀，站起来，吴先生你念盘香那边，先盘香好，先念，你先念。 无限，那个孙先生等一下，你先，你先在那边就定位，等一下。好，来，请念盘。
拿取之时，须留意盘香点燃方向，须尾右绕至中，燃香妥当，以持为上，双手二指捻视互对，举至齐眉一拱，左手指盘香，右手二指捻住，放入炉中。放置之时，须留盘香燃烧方向，能尾右绕。
那墨香呢？
墨香以小匙将墨香摆为圆形，点燃方向同白盘香，须尾右绕。直尺小匙，请用三指捻视，勿用五指，亦勿将后二指高举。
好，那现在他要示范是香木。那你边念他边做，那我把这个机器拿高一点，没有，那三个排密一点，大概距离一公分而已，靠近逼桌子旁边也是一公分，然后那个你的那个插花器拿来当香花器，右手那个剑山花器拿来当香盘，嘿，三支香要平。吴先生，
双手二指捻视互对，举至眉齐，以右手三指捻视放入炉中，四才三支横放，捻举顺序有近身至火前，插香直视顺序中左右，依第一支举最近身者，用左手二指捻起，举至眉齐，右手三指置日以中。二，第二支举次近身者，用右手二指捻起，举至眉齐，左手三指置日以左。三，第三支举最远身者，用左手二指捻起，举至眉齐，右手三指置日以右。
好，那现在你把三支再拿回来摆，三支全部再拿回来，然后你只要念插这三支的顺序，好不好，吴先生？
好，
只念插这三支的。
第一支举最近身者，用左手二指捻起，举至眉起，右手三指置日以中。第二支举次近身者，用右手二指捻起，举至眉起，左手三指置日以左。第三支举最远者，用左手二指捻起，举至眉起，右手三指置日以右。
然后合掌，嗯，然后问讯离开。好，那现在呢，再来换成是那个立香的，那个收旁边换立香。他很忙，他要量到道具，呵呵，他还要自己剪场。线香呢，也就是一般常讲的立香啊。第一支从下面那个一二三那个一支，你先拿起来，拿在手上，全部三个都拿在手上。现在就是香点好了哈，它现在香已经点好了。
第一支用左手三指执香，高度当胸，举最右者，右手三指置日以中。第二支用右手三指执香，高度当胸，举最左者，左手三指置日以左。第三支用左手三指执香，高度当胸，右手三指置日以右。
清楚了吗？很清楚了哈。好，那再来换卧香，换卧香。等一下哈，等一下，他还没，他在传道具。卧香点好了就应该拿在手上。好，可以从开始念。
卧香和香木执持方式类同。
来看一下你的手，
一支香供养为主，置入卧香炉为横放，
取眉
燃点方向由左至右， 二指脸是乃至卧香两端内一寸处，共香之时高几至其美，以卧香其美，以卧香其美为准。供香完毕，右手三指直香之中心处，将燃点之处往左方，香之终点为以身体中线，右手三指捻香横放至日香炉。
好，完美，谢谢。他今天示范完毕。好，那我们来关于细节部分。那你那个立香呢，三支拿过来一下。73页的地方呢，各位可以看到73页的地方，它有一个手捧持当胸的地方的时候啊，姿势有两种，一种是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它拿的，就是你手指中间穿过去，在你的食指，不要一直动，要不然画面会不清楚，你就固定在食指跟中指的地方，食指跟中指的地方穿过去，然后下面呢，这个底下可以用那个像线香的香尾啊，撑在你的那个拇指，不是，撑在你的拇指的上面，有没有看到？有，撑在拇指的上面，这是一种方式，就是你这样子夹住它，然后另外一只手呢，你的右手包在它的外面，这样了解了吗？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来，你的右手是这样拿，就是用三指捻住，然后另外两手搁在上面，然后把你的右手包在它的外面，这是两种方式。那如果用刚才那一种方式呢，就是属于另外一种，就是把你的香呢搁在上面的时候，好处是当你要往上举的时候，你的手是直接往上就可以了，这样了解了吗？先，然后如果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就是用两手对包啊，就必须你手还要再换一个姿势。这两种方式都看过，都问过，也都查到，所以这两种我就没有特别讲一定要哪一种，这样可以吗？只有当你上举的时候很确定一定是这一种，就是手要香要耐在那个大拇指上面，其美眉心，对，好，好，谢谢。好，功德圆满。那我们再把这个香的放的顺序呢，再仔细的再介绍一次啊。就是说，如果是香木三支啊，三支的话，这三支是平放，先是左手捻第一支，然后交给右手，插下去的时候是插在最中间。之后呢，是右手回来直接捻第二支，就是同一只手回来直接捻同一支，然后插起来左手出去。左手回来，左手再同样是左手捻起来，右手再出去，所以很顺，懂吗？不是一直换手，是哪一只手出去，那一只手回来，就是那一只手要拿香了，这样很顺，这样我们比较顺，所以不是一直在换，一直在换会很麻烦呐、啊。我有人介绍我说网络上有，我有去看呐、啊，他那个方式跟这个完全不一样，你看着就会昏倒。如果你有搭衣，你那样子拿，根本就会毁掉。那个。立香的话呢，它的方式啊，就是一样插的话都是右手先插，记得插香一定是右手先插。那如果只有一支香，就是直接右手出去。那如果有三支香，就是右手先插，插中间，左手再插在左侧，右手再插在右侧，这样了解了吗？是这样的方式。那如果只有一支香，就是直接右手出去插，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搭一，你右手是有一的嘛，说第一班一次出去的话，第一次就是用右手出去，左手是有一的。好，那今天就上到这里，功德圆满。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要问的？那一天要拜忏的部分，我再讲一下细节。假设现在是休息时间，或者你刚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外面？你在场外，然后你场外进来了以后，你就自己开始把你的香排，那个墨香，就是香粉啊，我们叫做粉好了。你就把它排成一个么字形，就把它点燃，然后拜三拜，这时候还不要放香木，就是点燃拜三拜，然后就在定位等我，等到我们都进来了以后，就开始第一供。第一供是都还没有念那个赞扬的时候，就是第一供，你应该知道第一供的时候就请你供三支香木，三支香木就排么字形。 第二供就开始只要放末香，这样子清楚了吗？这样了解了哦。所以说你问我什么时候点香，是在我们都还没开始，你从外面一进来就开始排，就开始自己用。那如果你前一次的还没有用完，假设我们现在来看后面那个白板，转过来，假设我第一支香我们拜完以后要拜第二支香，那你原来都有烧掉了一些嘛，假设这是原来烧过的，然后它已经烧，它点到了这个地方，它燃到这里了、哦、然后后面你还有一些有还在着的是大概这么多，那这时候你就只要接着它下去排成么字形，这样懂了吗？就然后因为前面烧过了就不要管它，让它留一些距离，然后假设第二次你再烧，你再去拜忏以后，你再拜忏回来以后，你去上完厕所你回来，你发现你的香已经烧到这边了，那这时候你要再排么字形再做准备，就是从这边算起，这样了解，就只要留一个缺口就好了，这样 OK 吗？好哦，那这样没什么问题了，所以不用把它弄灭，也不用担心它，就是从它后面继续顺着下去，就是从第二供以后都只放末香就好了，第二供以后就只要放末香。你们现在应该试的都很好了嘛，都很顺的啊，所以说第一次上个月说很紧张的事情到这个月都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们跟那个 Miso 啊就要去看场地，要帮你们设计怎么拜了。那有一些忏主现在比较靠近的有两个已经没办法出现了，所以我们大概有36个、38个一块拜，没有问题的。这样子桌椅可以少搬几个，他要去当义工，他现在在家里两三天就自己拜。他今天，你今天拜怎么样？你说说看。麦克风在你后面，麦克风在你后面。他现在点香，今天可以点8支都会来，那个香木
就是排成那个妈字形，就是这样嘛。他就是不要整个连起来圆形，然后有了那种向下飘的那种电路，那个打火机实在太方便了，一打哈它就燃。那我就是像一个小山丘那样子，就是他那个美云菩萨，他上一次在这边有弄，只是他把它弄一个小山，对，我是把它弄成妈字形，所以慢排这样。一飘就有了，有了以后我就用消木嘛、然后就以后我就把它放下去，然后再给它上面像老师说薄薄的再给它散一点墨香啊，它就燃得很好。然后香供完了，就因为我家门前我去摘了那个好多的杜鹃花还有桂花，那就一片两片那样十供香花，就这样好棒啊、哦、自己拜得很开心，然后完了还念了、那个
我是希望这一次拜完以后你们在家也可以拜，所以说整套用具都帮你传了，在家你们就可以有空就可以拜，然后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就两三个月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拜一次，这样子持续到我们课上完好不好？希望是可以这样子。我现在很努力的在自己在那里把它12小时帮你们录音完成，我一定要把你们先录起来。哇，我觉得我最大的功课都是我自己制造的。好，我们上课到这边，谢谢。